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听众朋友你好，好欢迎你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今日系4月23日，我系罗宾，为你主持一日一个小时嘅节目。首先，请听越讲越有理嘅瓦解中共墙被镇压，熊猫外交走向终结。
大家好，就系越讲越有理，我系石头。今日做我哋节目咧系时事评论员路桥女士嘅路桥佬。
你好，大家好。
今日我哋嚟睇下几样嘢吓，咁啊一个咧就系中共嘅国防部长咧出访俄罗斯吓，咁啊得到咗非常之高规格嘅接待，咁会反映咗啲咩出嚟咧？外界又点睇嘅咧？咁而家亦都睇到咗呢个 G7 咧，已经系佢嘅外长要开完会啦，咁啊发表咗出嚟系非常之强硬嘅声明。咁另外一个其实咧亦都系近期一直喺度发生紧嘅，包括咗海外警察局喺美国啦，已经被拉人啦，咁会对我哋华人社区有啲咩影响咧？咁美国究竟又做紧啲乜嘢？又即系佢哋有冇知道有呢啲咁嘅事情发生咧？其实除咗呢啲咁嘅海外警察局之外咧，其实中共喺海外都做咗好多嘢吓。咁美国究竟知唔知咧？咁佢点解会系而家先做咧？近期又睇到咗一样嘢，都几奇怪嘅现象嚟嘅，就系、是、中共嘅熊猫外交咧，似乎咧已经出咗问题啦。点解咧？咁今日都请阿老乔嚟同我哋分析一下。
系啊，即系而家嚟讲，整个世界就围住呢啲嘅矛盾或者系冲突而发展嘅，整个世界就系咁样，日都系充斥住呢啲咁嘅事情。咁啊，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去访问莫斯科啦，即系向世界表明佢系好坚定，北京系好坚定咁加强同俄罗斯嘅战略军事合作，讲到明啦，我将所有嘅牌放喺台面度，你哋要点谂就点谂啦。咁咧就俄罗斯嘅国防部长绍伊古咧，亦都讲咗啲非常之令人觉得好可笑说话，佢话中俄两国嘅军事合作咧系会稳定世界嘅，唔知点稳定法咧吓，仲会有助于减少冲突啊，就咁。咁我哋喺上一集已经讲咗李尚福，佢乜都唔使讲，佢坐喺绍伊古嘅对面，或者坐喺普京对面，佢结果亦都见到普京啦，就已经系中共一个非常之大嘅挑衅嘅，对西方挑衅嘅一个行为嚟嘅。咁就但系呢个挑衅行为咧，并唔系一个姿态，而系真系。我哋認為佢有實質嘅成果嘅，佢哋亦都講咗出嚟，佢哋會有一啲嘅軍事上嘅合作計劃。咁啊，到咁嘅地步，其實西方就已經係同中俄之間嘅所有嘅渠道已經係冇曬噶啦，可以咁講，大家嘅牌都放曬出嚟噶啦。特別係中俄嘅牌，佢放得好清楚，放喺度啦，就大家都冇辦法再會有啲咩。有啲轉圜嘅餘地嘅啦，同中共亦都冇轉圜嘅餘地嘅啦。而中共所講嘅，包括而家巴西總統盧拉所講嘅任何咩和平嘅嘗試，全部都係謊言嚟嘅。
巴西總統盧拉咧，結果翻到去巴西之後咧，咪又發表咗譴責俄羅斯嘅聲明啦。真係好嘢嚇，見人啊講人話，見鬼啊講鬼話，又損咗我習仲一鑊啦。
咁就 G7 嘅外長又開咗會啦，佢哋亦都有個非常之強硬嘅聲明。咁呢個當然就亦都係回敬李尚福去訪問呢一個莫斯科。咁佢除咗回敬之外咧，亦都係繼續為呢一個馬克龍呢件事咧係補鑊嘅。咁就 G7 外長聯合聲明裏面講得好清楚，反對任何通過武力去改變現狀嘅嘗試。呢個講當然係講台灣啦，又再講到台灣海峽嘅和平。同埋穩定嘅重要性。林方正即係今次日本外長，佢係主席嚟嘅。佢講咗今次呢個 G7 嘅外長係前所未有嘅咁團結，即係作出一個咁樣嘅聲明。咁呢一個亦都係幾乎係同中國國防部長李尚福用佢一個國防部長嘅身份去訪問俄羅斯一個戰時咁樣嘅地區咧，拉到同一個平面。你有咁強，我哋都有咁強，就係咁樣。咁就對於俄羅斯。嘅聲明啦嚇 ，G7 講嘅都係佢哋不嬲講噶啦，就要嚴厲要制裁啦。另外就係要求俄羅斯即刻無條件嘅撤軍啦。咁就亦都係答應提供烏克蘭嘅軍援啦，或者其他嘅方面嘅援助啦。亦都堅決反對咧使用核武器。 開完會之後咧，林方正動都覺得做未夠，佢咧係同法國嘅外長一位女士啊，叫 Catherine Colonna 咧，就有一個雙邊會議。咁就再講一次，即係林方正係特登見法國外長，再講一次，話到呢個 G7 對台灣嘅基本立場係冇變嘅，又再講多次台灣海峽嘅和平穩定嘅重要性。咁你仲唔夠，就係前一排法國軍艦咪有一個軍艦係行過台灣海峽嘅，當時嚟講好多評論話佢啊，佢好靠近中共嗰方喎，中共又冇對佢騷擾喎，即係有好多個猜測。但係以呢個法國嘅軍艦而家咧正正式式咧係會泊喺日本嘅橫須河呢個基地裏邊，咁所以呢即係呢幾個行動就係林方正嘗試再一次即係要法國自己親口講佢對台灣嘅態度。咁亦都係法國嘅呢位外長，亦都係趁機，亦都再補鑊。因為今次馬克龍呢件事係好大件事嚟嘅，係好大件事，因為佢係中共嘅破口。如果大家都唔出聲，補鑊當中當然就要重申自己嘅立場。如果大家都唔出聲嘅話，呢個破口就被認為係成功㗎啦。咁啊，即係而家兩個即係呢個東西兩面嘅陣營個交鋒咧，俾我哋感覺越嚟越激烈，越嚟越毫無顧忌咁，雙方都將啲牌放曬喺台裏邊。咁啊，中共更加亦都係唔手軟啦，係咪？但係無論西方佢個手法係幾咁激烈，喺我哋睇起嚟，佢仍然喺度招架嘅啫。佢唔係有乜嘢主動出擊。所有今次譬如話 G7 嘅聲明，其實就講明自己嘅立場，然後咧就係為阿馬克龍補鑊，其實亦都喺度招架嘅啫，喺度招架或者喺度拆招嘅啫。行到今時今日，俾我哋感覺真係好似有好多炸彈啊嘛！中共俾呢個世界同埋俄國啦，兩個俾呢個世界埋住咗好多嘅炸彈，西方就不停一個個咁樣去拆，俾我哋感覺到目前為止，我哋仍然冇辦法清楚睇得出西方有咩即係最終嘅方式或者方法，去令到呢一個中俄係就範，令到佢哋停止佢哋而家所做嘅嘢，似乎我哋就仲係睇唔到。希望慢慢發展到落去，會係睇到得更加清楚少少啦。咁因為佢實在係喺西方過去40年，中共喺西方賣咗太多嘅炸彈，譬如華為啦，譬如佢偷好多呢個晶片啦，譬如講得簡單少少嘅就係近少少嘅，或者民間少少嘅就係孔子學院啊、TikTok 啊呢啲咁嘅嘢啦。咁就美國已經係見招拆招，見招拆招嘅。但係有時你會感覺係好無奈，呢、這個 TikTok 啱啱完，而家呢一個拼多多 Temu。就是以極快極快的速度是上升的，他們那個訂閱 subscribe 他們這個天母這個拼多多的英文網去買東西，因為他們用的價錢是簡直沒有可能的，便宜到離譜的，3991一件男裝的冬天的褸這些價錢，9毫子就可以買即係一件家具，即係呢啲咁樣嘅價錢 ，TikTok 都未搞掂 ，Temu 又嚟緊啦，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幾時何時至會完咧？係嘛？中國佢病毒咁樣無所不用其極，各方面全方位咁樣去滲透。咁啊，講到呢度咧，就美國就已經即係我頭先講咗啦，已經做咗啲嘢㗎啦。不過咧，就有一件事就係同我哋唔係話太大嘅關係啦，即係特別係我哋比較注視呢個國際局勢嘅，但係對美國呢個國家嚟講係其實影響極大嘅芬太尼嗱，即係呢個毒品嘅問題。咁咧，我哋如果話 TikTok 咧，佢係即係控制住美國下一代嘅腦同埋佢哋嘅行為。咁芬太尼咧就係直接就係殺美國人，就咁簡單，直接咁殺。咁就美國最近亦都係採取咗一連串嘅措施咧。佢亦都捉咗27個咧，就係走私啊呢啲嘅人咧，亦都將佢哋定咗罪。去捉呢啲人用嘅方法咧，就係獎勵一啲提供信息嘅人，就咁樣。咁另外咧，就最近財政部亦都係要告制裁5個中國人啦，同埋2間中國實體嘅機構，話佢哋咧就係向墨西哥嘅毒販咧提供呢個芬太尼嘅原材料，然後就要呢啲毒販咧喺墨西哥就製造大量的芬太尼，跟住就運去美國。咁而家你全球的芬太尼80%咧係針對美國嘅，流去其他國家的芬太尼冇咁多，80%就係對住美國嚟衝嘅。咁芬太尼咧就係化學物品嚟嘅，佢唔係好似 鸦片要种嘅，唔使嘅，唔使种嘅，佢系喺工厂里边合成就得噶啦。咁就好简单嘅，生产得好简单，价钱就因为生产简单，所以好平。咁咧佢，但系佢个毒性咧系比海洛因咧系高50倍。海洛因就好贵啦，系嘛？但系佢系平，佢毒性又够强，所以大家讲佢系毒王嚟嘅，佢真系毒王嚟嘅。咁佢呢一次咁样对美国，大家就觉得系针对美国嘅新鸦片战争啦。咁呢個美國緝毒局 DEA 咧，就佢就有一個數字，佢話喺2021年咧，有107,000嘅美國人咧死於毒品嘅，其中66%咧係死於芬太尼。如果你計一下咧，就係2021年就有70,000+美國人係死於芬太尼嘅，而且而家芬太尼佢發展出好多嘅新產品。是俾啲細路仔嘅，俾啲後生仔嘅，叫做彩虹芬太尼，叫 Rainbow Fentanyl， 就係咁樣。而美國緝毒局咧，就喺舊年8月就公布話，佢喺18個州咧都揾到呢啲彩虹芬太尼，而且係大量咁樣存在。咁就美國執法部門喺2022年咧就攞咗好多，即係搜獲咗好多呢啲芬太尼啦。呢啲嘅淨係一年嘅佢哋搜到嘅劑量咧。就足以殺死每一個美國人，即係美國有3億多人咧，就係2022年即係海關攞到嘅芬太尼。如果每人分一份咧，就全部死曬噶啦，即係嚴重到咁嘅地步。而芬太尼不但佢嘅即係個毒性好強，佢嘅滲透能力亦都係好強嘅。即係每一個毒販，只要你係賣毒品，就一定賣芬太尼。佢係整個嘅傳銷係好廣嘅，所有嘅渠道係好暢通嘅，就係咁用一個咁樣嘅方式。咁呢啲嘅芬太尼，你估佢哋嚟自邊度啊？嗱，估中有獎，咁當然大家都估得中啦，90%咧係嚟自中國。頭頭咧，中國咧係直接就透過郵包咁樣就寄去俾啲即係吸毒嘅人啦。呢啲人就係網購啊、online 咁樣去訂。但係後尾咧就海關，美國海關查得好緊，跟住咧就中共就改變策略，佢就係、是。向墨西哥的毒枭咧，就提供呢啲芬太尼嘅原材料，然後由呢啲毒枭咧喺墨西哥合成咗之後咧，就運去美國。咁由於美國個邊境自從阿拜登上場之後，那個邊境係即係開通咗好多啦，咪引得人啲入啦，所以亦都直接咧就係、是、被利用啦。即係呢個你邊境咁容易入，咁啲毒枭咪就係隨時將數以千磅計嘅芬太尼咧就運咗入去美國。咁樣造成所謂嘅死亡海嘯，咁就聽講咧就係今次參加同墨西哥販毒集團合作嘅中共嘅機構咧，係有國家安全部同埋統戰部，又包括呢兩個啦，仲有可能有其他嘅。咁呢個亦都係中共嘅國家嘅行為，佢就用呢啲咁樣嘅方式嚟害美國。其實2021年就死咗70,000+，我相信2022、2023一定直線上升，因為而家喺墨西哥嘅兩個主要嘅大毒枭集團咧，佢哋係用一種極快嘅速度去生產芬太尼，亦都係趁住呢個邊境仲係好容易出入嘅時候，將芬太尼咧係運入到去美國嘅。咁所以我哋講到呢度就覺得真係好無奈啊！即係點解？即係美國。是會有這些事情發生，好像即中共要害美國，好像入了如入無人之境，可以即用這個方法或者用那個方法，美國永遠就在這裡接招，永遠就在這裡見招拆招，見招拆招，但是根源沒有辦法去杜絕。當然根源有兩個，第一個根源就是即中共和墨西哥現在合作，第二個根源就是美國自己的社會，為什麼有這麼多人願意吸毒，這個當然是非常非常大的問題，我們根本沒有時間也沒有這個意願去討論，但是作為一個執政的人，美國的政府他們真的要好好地考慮，即美國有很多問題也都令到很多人覺得匪夷所思，譬如吸毒和他們的精神病 的病患者，再加上是無家可歸的人，即好像三合一那樣，即在石頭住的城市，我想他們就很清楚了，在洛杉磯、在加州、三藩市都是很多很多這些的例子，而加拿大的温哥华也都是很相似，就是这样。为什么一个社会是会到一个地步，是不是这些毒品是这么容易拿到，个个都这么容易去试，死都要去试，为什么？但我这个问题实在是很大的，就今天就不讲了。 咁咧就呢一個就係針對美國人毒死咗就係咁多啦。第二個我哋要講嘅咧就係好多人已經喺過去兩三日講過啦，不過我哋呢度亦都可以稍微傾一傾嘅，就係中共用佢自己嘅方法啊，派一啲人或者喺美國徵用一啲美裔華人，就用佢哋嚟腐蝕美國嘅制度、美國嘅憲法同埋美國嘅價值觀。但係呢一啲華人，佢哋針對翻嘅亦都係主要係喺美國嘅華人。呢啲華人通常都係主要係對中共咧係有反對嘅聲音嘅。咁喺17號紐約就拘捕咗兩名男士啊，一個叫做盧建旺，一個叫做陳金平。告佢哋咩咧？告佢哋話接受中共嘅指使。喺紐約城咧就建立海外警察站，咁喺完全冇管轄權同埋外交批准嘅情況之下咧，呢班咁嘅假警察、海外警察就做咗好多嘢，主要就係去揾同埋去壓制喺美國對中國有唔同政見嘅異見人士啦。頭先我講咗就係咁樣，咁咧佢哋有個好大嘅規模嘅。唔係淨係揾同埋壓制，其餘啲就係大量嘅用網絡嘅騷擾啊，各種嘅方式，即係做盡壞事啦。對一啲嘅所謂嘅異見人士，咁而呢個盧建旺咧，係而家嚟講係福建同鄉會嘅主席，佢以前就係長樂會嘅主席，而家咧長樂工會嘅主席咧就俾佢細佬，應該係佢細佬嚟嘅，叫做盧建信咧就做咗啦。咁啊，一家人就霸咗呢兩個主要嘅中共喺美國統戰嘅兩個好大嘅一個咁嘅陣營。呢位盧建旺自己話咧，佢未建立呢個海外警署之前咧，已經同中國嘅執法部門有長期嘅關係嘅，專做埋晒你去示威，佢就去冚你旗啊，打你啊。香港人去示威，佢打；法輪功示威，去冚法輪功嘅旗啊。蔡英文過境就即係走晒去，然後大聲即係用晒粗口啊，用晒最惡劣嘅方式去反對嗰啲歡迎人士啊，就呢啲咁嘅人。咁咧就除咗做呢樣嘢之外咧，佢哋亦都係。去揾嗰啲異議人士啊，即係逼佢哋翻中國。譬如話，你中國嘅父母會有危險啊，你唔翻唔得，你一定要翻，你一定翻。如果你唔翻嘅話，你又會有一啲咁樣嘅後果，做埋晒呢啲咁嘅嘢。咁咧就呢兩個人當然就係即係非常之罪惡啦，係嘛？我哋特別喺海外嘅受過呢啲氣嘅人，真係就覺得冇咗佢哋，我哋嘅生活真係個質量會高好多嘅。因為捉咗佢兩個啦，然後又喺佢哋嘅身上咧。就發現咗佢哋自己揭發出嚟啦，佢哋即係美國政府喺盤問之下揭發咗佢哋2022年1月咧，就原來中國大陸有一個叫做全球範圍裏邊建立海外警察站嘅一個咁樣嘅大計劃。咁我哋知道前一排人權組織呢個保護衞士，西班牙嘅保護衞士，佢就講咗話中共喺53個國家係設立咗至少102個海外警務服務站。咁當時以為就53個國家已經好多㗎啦，原來唔係。原來係一個又係阿習近平嘅全球乜乜嘅一個咁樣嘅嘢嚟嘅。習近平最中意講全球，全球自由倡議，全球乜嘢倡議，總之佢乜都要加個全球。原來中共係要喺全球都要設立呢啲咁樣嘅海外警察站，呢個幾恐怖啊！真係實在太恐怖。咁目前嚟講，荷蘭、愛爾蘭、英國、德國、加拿大咧就已經進行調查，但係唔見到佢哋有咩行動。咁但係問題，今次因為美國捉人啊嘛，美國用咁高調嚇開晒記者招待會嚟捉人，所以一定係會影響到其他國家點樣對付呢班人，要會點樣去運作。喺呢個過程裏邊嚇，亦都爆咗另外一樣嘢，就係有原來有一大批呢啲嘅中國公安嘅官員咧，係嚟到海外，佢哋屬於咧叫做912特別專案工作組，大部分人咧都係嚟自北京嘅公安局，嚟到呢度又係做晒啲胡作非為，主要就係追捕異議人士啊、大外宣啊、攞情報啊，同中領館應該係密切咁樣去合作，然後喺呢個海外就係做佢哋要做嘅嘢。咁啊，我哋即係喺海外嘅華人，即係受呢啲氣20幾、20、30年噶咯喎，係嘛？如果你住咗咁耐，你就會清楚呢啲嘅事情。我諗真係有20、30年啦。我唔知阿石頭點睇，真係有20、30年，同我哋得到嘅資料或者有人講話佢哋係俾人騷擾啊咩？咁我哋覺得係有，譬如以法輪功嚟為例啊，佢哋1999年就受到打壓，咁喺海外就同一時間受到打壓，而家都2023啦，起碼都23、24年啦，你話係咪啊？只有咁耐，點解美國唔出聲？美國一直都知道，所有嘅情報都攞晒呢啲嘢，點解唔出聲？點解而家先出聲？點解會咁無奈？係嘛？到而家逼到。 冇得走啦，或者係有啲嘢要打擊中共至攞出嚟。咁所以我覺得美國真係唔清楚，我覺得佢哋應該亦都要諗諗點解會有咁嘅情況。咁而家好多人就注視緊美國國會會唔會有啲特別嘅行動，將一啲中共嘅駐美外交官咧係踢出呢個美國。咁今次咁做法，當然啲嗰啲福建幫啦，我哋叫福建幫啲，佢哋就即係應該就係驚曬噶啦，起碼暫時唔敢出嚟噶啦。咁全世界國家都應該知道係要跟住美國噶，即係或者你可以去，可以唔跟美國嘅，但你絕對唔能夠俾呢班咁嘅人胡作非為而係逃之夭夭。你一話捉佢，佢翻咗中國噶，或者係完全好似冇事人一樣，就係咁樣。即係中共其實就做咗好多惡噶啦，佢係喺全世界大家對佢嘅睇法越嚟越負面，呢個係佢即係應得到嘅。但係有一樣嘢就諗都冇諗到咧，大家會用紅貓啊，俾翻紅貓俾中國嚟回報啊中國對呢個世界所做嘅惡。紅貓大家都知道有所謂嘅紅貓外交啦，其實就係中華民國1941年咧，中華民國總統嘅蔣介石。佢嘅夫人宋美齡咧，就係首先將紅貓送俾美國先嘅，咁呢個就係當時嚟講，亦都係一個外交嚇。跟住咧就1972年尼克遜訪華嘅時候咧，就將紅貓咧送俾呢個美國。目前係全世界19個國家裏面咧，就大概有66隻大紅貓，但呢啲紅貓咧全部唔係送嘅，係借嘅啫。佢即係中共為咗擁有全球嘅紅貓，就係所有紅貓都係借。借即係要還啦，就算熊貓喺海外生咗下一代，嗰、那個下一代咧都要係佢哋講明係2年之內咧就要送翻中國大陸，係佢用咁嘅方式嚟控制熊貓喺海外無法繁殖，就算繁殖咗都唔屬於你，就係、是、咁樣。
熊貓想移民得唔得啊？嚇！
咁當然即係熊貓嚟講，因為佢好可愛啦，真係好得意係咪？每次有熊貓到嘅國家都會引起一陣騷動，啲細路仔啊、屋企人啊，梗係帶佢哋去睇。咁所以即係中共有好多嘅所謂嘅軟實力，佢哋想展現嘅，但都唔成功。但係熊貓外交咧就係稍為成功嘅，熊貓去到邊度都係受歡迎，而且大家都知道佢哋係嚟自中國嘅。呢啲熊貓都唔平㗎，每租一隻咧就係會係，如果佢租俾你啦嚇，就$100,000一年。你每一日食嘅佢食嘅竹葉咧，係要飛機專程喺四川咧運去呢啲國家嘅。咁所以對呢啲國家嚟講，其實係好沉重嘅負擔。但係呢啲國家雖然冇辦法真正擁有熊貓，亦都係非常之昂貴，特別係即係疫情期間根本就冇嚟即係呢個動物園啦，係嘛？但係呢啲國家都係從來冇話有個國家話我要將熊貓主動咁樣送翻去俾中國嘅，但係即係習近平嘅戰狼外交以及佢所做嘅一切嚇，佢做嘅一切就令到全世界嘅人越嚟越反感，反感到一個地步就話，就算係熊貓我都唔要，你租俾我，我而家唔再租啦，俾翻曬你。我哋啲而家嚟講啱啱就因為疫情過後啦，係嘛？個個家庭都好活躍啊，個個帶細路仔去動物園啦。呢、這個時候本來係即係可以係好賺一筆嘅啲動物園，蝕咗2-3年係嘛？而家係可以利用熊貓嚟宣傳一下，但係都情願唔要俾翻你。咁咧，一般人對熊貓一諗到佢中國咧，亦都對熊貓唔會有再好似以前同樣嘅諗法。熊貓當然我哋唔會怪罪啦，佢一個動物，佢本身係你冇可能怪罪個動物。但一想到中共的嘴面，很多人就说算了，任何中国的事我都不想碰，就是这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有很多，刚才我讲了，很多国家呢就开始将熊猫还回去给这个中共了。其中美国就还了4只，日本就应该还了4只的，都是英国啊、芬兰啊，就纷纷将自己的熊猫还给他。所以就这个熊猫的外交应该就终止了。而家嚟講，你真係中共想送熊貓俾邊個？我諗冇乜人要。佢可以試下送俾伊朗嘅，同埋沙地阿拉伯，係嘛？或者係俄國。如果你仲未有熊貓嘅話，可以送俾佢哋。但係熊貓，即係人哋唔要熊貓，嗰、那個象徵意義其實都係好大嘅。咁啊，即係象徵咗呢一個中國嘅唯一嘅比較成功嘅軟實力都失去咗佢作用。
點解連咁可愛嘅熊貓外交咧都失敗？回應一下啱先啊！路桥问紧石头嘅，讲紧话中共究竟咧喺海外咧搞事搞咗几耐吓？根据阿石头做记者喺华人社区走咗咁耐咧，了解到嘅情况咧，中共喺夺取大陆政权之前咧，其实已经喺三藩市呢边咧 喺度打紧基础噶啦，亦即系讲系八十几年前咧已经喺度搞事噶啦。只不过当时咧啲老华侨系支持自由民主嘅中华民国更加多，所以中共咧系做唔到咩嘢嘅。阿陆桥都讲得好清楚，大概系近呢三十多年嚟，就系喺六四前后啦就开始显现到中共越嚟越战狼啦，就系嗰阵时开始最犀利嘅。所以陆桥讲得非常之准确噶吓。呢度月光有你，拜拜。
下面请听粤语小品《唐街之文化多元化，族裔多元化》。
喂，你哋觉唔觉得啫？有时做人太过固执咧，真系好辛苦噶。
喂，阿尔文姐，点解咁大感触啊？发生咩事啫？
咪系我表姐个女咯，年纪都唔细噶啦。咁啊去咗英国做工，揾咗个西人话要结婚。咁我表姐两公婆咪嬲到飞起咯，又话要脱离关系咁紧要。其实而家咁嘅年代啊，点到你父母话唔同意啊？老实讲。佢尊重你就话讲声俾你听啫。如果佢唔尊重你，佢两个喺外国结咗婚生埋仔，你都未知啦。咁佢两公婆成日都系闹，中国人梗系揾翻中国人啦，揾个外国女婿翻嚟，佢噏乜自己都唔知啊。仲有第日自己啲后代啊，究竟系中国人啦，定系外国人呢？系咩人种呢？仲有结咗婚就跟老公姓，第日自己姓乜都唔知啊。
哎呀，尔文。在我们中国的久远年代啊，各个不同民族的通婚啊已经是沟到乱晒龙的了。现在有56个不同的民族，问下你表姐她自己查不查到是属于哪一个民族的呢？
正哥你什么意思呢？
想查下自己是哪一个族的人，最简单就看下自己的脚趾尾那个脚甲是不是开边的。在唐朝年代呢就称呼呢种叫做福子。
我以前听讲过呢就话脚趾尾嘅脚甲开边呢就系属于汉人㗎嘛。
历史嘅记载呢当时系唐朝嘅初年。第一个发现自己脚趾尾嘅脚甲开边嘅就系唐太宗啦。咁佢当时就兴个火炭。哎呀点解我会有福子嘅，因为嗰啲系鲜卑人嘅特征㗎嘛。于是乎佢就秘密下令去查晒整个皇宫嘅人。究竟有几多少人是福子的，点知一查竟然间有一半以上都是福子的。跟住再查下去，原来唐太宗他妈妈是鲜卑人，徐炀帝他妈亦都是鲜卑人。
是啦，正哥，乜嘢叫鲜卑人呢？
鲜卑人呢就来源于大兴安岭。在公元四世纪的前后，鲜卑的南下入主中原，曾经在中国北方建立了很多国家。例如前燕、后燕、西燕、南燕、西秦，唉，五胡十六国数都数唔晒。当其时，鲜卑人系统治阶层。古代有个诗人张籍，佢就喺《永嘉行》个开篇咧就写首诗，佢话：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执歌声名堂。晋家天子作行老，公卿奔走如牛羊。
即系点解呢？
呢首诗就系话，当啲鲜卑人最强盛嘅时候啊，汉人已经冇晒地位啦，只系俾啲鲜卑人任意差遣。咁有啲汉人呢就愤愤不平，成日都想恢复势力。我哋汉人本来系当权者，而家俾鲜卑人骑响头上，嗰个恨意呢越积越深。加上有啲异族嘅人响汉人面前煽风点火，所以就有一种讲法叫做。非我族裔，虽远必诛。呢种充满仇恨嘅狭窄民族观念，
喂，咁咪好容易引起民族之间互相残杀？
冇错啦。历史上咧就有好多呢一类型嘅卑鄙小人，利用民族之间唔同嘅血统啊，或者遗传各方面嘅特征啊，去挑起佢哋之间嘅仇恨。喺历史上就有一个传说，话当年。在元朝的末年的时候，有一个明教在他的总部光明顶就下了一个密令，凡是明教的教徒一旦见到脚趾尾的脚甲没有开边的，肯定对方就是蒙古人，见一个杀一个。如果这个历史记载是真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定有很多无辜的汉人是被他杀死了的。
还有啊，在历史的记载里面，唐太宗李世民 唔系纯粹嘅汉人嚟噶，其实佢系有鲜卑人嘅血统嘅。
喂，咁你哋知唔知李世民当年系讲咩民族嘅语言呢？
诶、哎，李世民系唐朝皇帝，梗系讲汉语啦。
嗱，李世民嘅父亲唐高祖李渊，佢个爷咧就叫做李虎，佢系西魏八柱国之一，仲有唐国公嘅称号。嗱，李虎嘅夫人独孤氏系鲜卑族人嚟嘅，咁样李渊同埋佢嘅父亲李炳应该都系讲鲜卑族语言。
哎呀，马 Sir， 你讲咁多嘢，讲到耳闻之，头都大埋。
系、哎、啊，嗱，我认为唐太宗李世民啊，博学多才，我谂佢乜嘢语言都识啦。
嗱，耳闻你讲得冇错啦，响626年啊，当时个突厥兵打入去大唐嘅时候咧，唐太宗就单独约对方嘅主帅入帐篷单独商谈，双方嘅手下冚唪唥离开。咁佢两个之间如果唔用鲜卑文沟通，对方都听唔明啦。仲有啊，李世民喺发动玄武门之变嘅时候咧，有四个策划人同佢一齐去定计嘅，系长孙无忌、房玄龄、尉迟恭、屈特通，呢四个全部都系鲜卑人，所以佢哋之间嘅密谋对策肯定用鲜卑话啦。
喂，唐太宗仲有个名叫做天可汗、哦，
点解个名咁得意嘅？
因为嗰啲胡人啊，叫皇帝就叫做可汗啊、大汗啊咁样样嘅。唐太宗同嗰啲胡人啊，好有血缘关系嘅。
诶，你哋正话都讲啦，李世民个阿妈系鲜卑人啊嘛。喂，我谂咁多个朝代咧，最鼎盛就应该系唐朝啦，系嘛？
梗系啦。嗱，你知唔知点解啊？响处理同各个民族之间咧，就是以善为本的，同各个民族的王都以兄弟相称，互相尊重，从来不会以大欺小。但是对于一些野蛮的侵略者，他就用强硬的反击将对方完全消灭。李世民最优越的一点就是在朝廷之上，他对臣民是以真诚相对。
我曾经听过一个这样的典故，在李世民做皇帝那个年代，有一年的秋天，李世民就将监仓里面的死囚390个放他们回乡过年。咁当年民臣就认为叫李世民千祈唔好放呢班死囚返去过年啦。佢哋全部都系重犯嚟嘅。咁后嚟李世民呢就同呢班死囚讲，明年嘅秋天你哋就一定要返嚟呢度受刑㗎啦。点知真系过咗第二年嘅秋天，嗰啲死囚真系全部返晒嚟，跪晒喺树叩谢皇恩咯。啊，点知数来数去，点解少咗一个嘅呢？咁啲群臣就觉得，诶、哎，李世民真系自我咯，而家真系少咗一个死囚啊！点知到咗傍晚，离远见到一个马车拖住一个身患重病嘅人翻嚟，原来拖翻嚟嗰个咧就系、是、最后一个死囚啦。意思即系话，就算佢重病在身，都要翻嚟叩谢皇恩，绝对唔可以失信于皇上。咁好似最后李世民呢就将呢390个重犯啊全部赦免，觉得呢班死囚好有诚信，日后可以改邪归正。嗱，咁另外仲有一年，李世民释放咗300个比较年纪大嘅宫女，可以回家同亲人团聚。因为年纪大嘅宫女留喺宫中都冇乜大嘅作为，不如就还佢哋自由咯。所以有历史记载，就系李世民当政嘅时候，民间百姓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啊。
但是到了李世民的孙，即是武则天的仔唐中宗李显，第一次继位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唐高宗李治去世，怎知那张龙椅都未坐热就被武则天拉了下来，还要流放出外啊。第二次呢，武则天归西就在群臣的扶持下复位做皇帝，由于唐中宗李显昏庸无能，助长了韦皇后干预朝政，点知这个韦皇后呢野心是非常之大，就想做第二个武则天、哦。这个李显的女安乐公主李果儿又是野心很大，又是想做皇帝。由于唐中宗李显无能，令到他的老婆韦后猛地被六母去带，他都无动于衷。
喂，不是吧，作为皇帝那张绿帽戴到除都除不切， 应该要拉韦后出去满门抄斩才啱。照咁睇嚟，呢个皇帝真系冇鬼用啊！
最弊呢个唐中宗李显啊，见到佢老婆啊，脚都软晒啊，所以呢个韦后咧就有恃无恐啦。佢一开始就同武则天嘅侄仔武三思私通，后嚟咧又睇啱咗三个年轻嘅壮男。
咁呢个韦后系武则天个心腹嚟噶嘛？哇，咁即系似十足武则天嗰啲放荡咯。
仲有啊，呢个韦后仲同朝中大臣同埋嗰啲御医一齐搞搞震，甚至连自己嘅女婿都唔放过啊！
喂，个皇帝 short 噶，咁都忍得嘅？
仲有一样离谱啊！这个皇帝仲亲自安排武则天嘅侄仔加埋自己同个老婆一齐上床，最终李显系俾个老婆同埋个女夹埋一齐毒死嘅。所以喺历史上称呼呢个唐中宗李显为淫乱皇帝啊！后来李隆基发动政变，就诛杀咗韦后同埋安乐公主，然后自己登位做皇帝，这个就系历史上称为唐玄宗啦。
唐人街粤语见闻，脚趾尾甲开边，是否纯粹汉人？节目系由以文、李静、马德成联合演播，多谢大家嘅支持。
下面请听每日要闻。
中国股市21号收盘全线大跌，外资净流出76亿。郭文贵未获得保释，或者面临最高100年以上监禁。中共加大意识形态控制，4年前言论影响公务员录取。中国自称 AI 大国，人才只有美国1%，0.1%具有博士学位。再度执教，马云出任港大名誉教授。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2号星期六，欢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21号，中国 A 股市场以大跌来结束这个礼拜的交易， AI 半导体等热门赛道全线哑火。请看报道。
在数据看来，几乎所有的主流指数都是在下跌，三大指数全线下跌，上证指数全日的单边下跌收盘大跌 1.95%， 深证成指下跌 2.28%， 创业板指下跌了 1.91%， 最惨的是科创50指数收盘大跌 4.13%， 两市成交额是1.22万亿元，相比之前一个交易日明显放大，外资净流出76.19亿元。两市上涨的个股是557个，下跌的个股有4365家，呈现为普遍下跌的格局。涨停个股是9家，是近期的最少，赚钱效应极低。跌停的个股达到40家，是近期的最多，个股抛售压力明显增加。从板块来看，两市仅是有种植业和中药板块收红，而且是涨幅都好小。半导体、计算机应用、通人服务板块跌幅是前三，科技线全线下跌。两市有68个板块跌幅超过1%，板块整体是呈现弱势。分析人士认为，第一，上证指数在这个星期二之前走势一直较为强势，中途几乎没有出现过太大的调整。不过这一轮的上涨并非是全面做好的行情，沪指能够不断上升主要是靠中字头的股票，每日都有大量的股票在下跌，市场信心并未全面提升。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连续做好之后，中字头股票亦都拉不动了，市场缺乏继续向上的动力，抛售压力迅速增加。第二，除了中字头股票的上升之外，这一轮行情中最大的最多力量来自 TMT 行业，科技股今年以来整体走强，游戏传媒等指数年内最高涨幅超过 80%， 人工智慧股还出现了3倍、4倍、5倍股，科技股在近一轮的时间出现明显轮动，有些涨多的板块上个星期出现了明显的回调，但是其他的子行业接力做好，整体维持了赚钱的效应。但是今日的科技股出现了全线下挫，对人气打击明显，加速了今日市场的下跌。第三，从上证指数的走势来看， 在4月20号跌破了5日的均线之后，今日继续跌破了10日的均线和20日的均线，意味着市场出现了不少的套路股，这里面有很大部分是追逐短线空间的，一旦解套就会出逃，从而成为新的制约力量。所以大盘短期内要想回到全面多头行情难度较大，科创50指数昨日涨至之前的高位之后未能够突破，今日下跌之后进入震荡格局，跟着落嚟仍然有下调空间。分析人士表示，大盘在经过连续上涨之后做好力量减弱，中字股没办法持续做好，加上热门的 TMT 赛道出现全线下跌，短期市场抛售压力迅速增加，造成今日的全线下跌走势。今日的大盘跌破多条均线，元气大伤，恢复尚需要时间。在五一之前，好大机会都是一个震荡走势，但是指数下行空间不大，下个星期会探底之后重新企稳。科技股亦都需要一次充分的洗盘，才能够重新分化转强。
4月20号晚上，郭文贵再次遇到麻烦，他是因为涉嫌10亿美元诈骗而被起诉的案件中，美国联邦法官拒绝了他异议的2500万美元的保释方案，清有明确且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如果他被释放，他将仍然有重大经济威胁以及逃亡风险，由此这位流亡美国的中国商人将无法获得保释。请看报道。
安娜丽莎托雷斯法官在一份书面命令中表示，即使是包括 GPS 监控和24小时看守在内的严格保释条件，他亦都不相信郭文贵获释之后会服从法庭的命令。他解释说，即使是去年郭的企业资金被没收之后，郭文贵仍然在继续宣传诈骗性投资机会。法官指出，如果罪名成立，郭文贵都会面临最高100年以上的监禁。54岁郭文贵在3月被捕，罪名包括电汇和证券诈骗。美国检察官指控他通过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产品骗取了数千名投资者的信任，投入巨额资金。这些产品承诺将会为他的媒体公司 GTV Media Group、 他所谓的喜马拉雅农场联盟 G Club 和喜马拉雅交易所的投资者带来巨额的利润。托雷斯法官在星期四颁布的命令中指出，郭文贵被指控使用从2018年到2023年3月的5年欺诈计划的收益，为自己和屋企人购买了奢侈的商品和资产。他表示，郭文贵在2017年通过对中共的指控在网上积累了大量粉丝，一年之后成立了一家非盈利的组织，吸引了更多粉丝。法官引用证据指，郭随后向他的追随者宣传欺骗性投资的活动。郭文贵向法庭表示他不认罪。自2022年9月以来，美国政府已经从郭文贵有关的21个银行账户中没收了大约 6.34 亿美元。据悉，法庭文件中提到他的名字是 Howen Kwok， 虽然郭文贵说他只有10,000美元的非现金资产，但是检察官指出他拥有一座50,000平方英尺的豪宅，一辆价值350万美元的法拉利，两张价值36,000美元的床垫，和一艘价值3700万美元的豪华游艇。几年前曾经短暂任职前美国总统川普的白宫首席战略师的班龙，在郭文贵的游艇上因为一宗刑事诈骗案而被捕。川普在2021年卸任前赦免了班龙。在2014年离开中国之前，郭文贵曾经被认为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北京当局指控他犯有绑架、贿赂和其他罪行。对这些指控，郭文贵表示都是假的，中共的目的是惩罚他公开揭露中共统治下的腐败横行，以及他批评中共领导人的行为。
一位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浙江绍兴新昌县乡镇公务员，在录用公示期间，因为有人举报他四年前曾经发表过辱华言论，被迫自动放弃公务员录用资格。当局表示，如果这位考生不自动放弃的话，他们亦会按规定做出处理。有观点认为，中共正在加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控制，因为言论获罪的事情会越来越多。请看报道。
综合六媒4月21号报道，毕业在浙江大学 电气工程学院和控制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何某某考取了肇庆市新昌县乡镇的公务员之后，在录用公示期间遭到网民举报，说他在四年前在学校读书期间曾经发表过辱华言论。劲目新闻说，何某某笔试和面试的成绩都很优秀，总成绩排在所招的类别的第一名。对此，肇庆新昌当局专门组成了调查组，在4月13号去浙江大学调查，查实了何某某曾经在2019年在浙江大学校内的论坛 CC98 发表过辱华言论，被学校通报批评，并取消当年度的奖学金和荣誉称号。调查组因此认为何某某政治质素不合格，不适宜录用为公务员，随后何某某提交了放弃声明。新昌政府工作人员对六媒表示，如果该名考生不放弃名额，就会按规定处理。该事件一经报道，迅速冲上微博热搜。目前微博已经对该话题启用了评论精选，留下的都是一面倒的赞同当局严格政审，就应该将这种人处死的言论。亦都有网民隐晦地表示，我只是想知道他到底讲了什么。截至到目前，中国大陆媒体和社交平台没有任何关于何某某所发表的辱华言论的具体内容。多家陆媒对这个发表评论说，相关部门的态度很鲜明，亦都很果断。虽然该学生是名校大学生，报考乡镇公务员亦都算是下基层，但是辱华是原则问题，即使该考生不主动放弃，亦都会按规定做出处理。可见一票否决，没有任何姑息的余地。
在 ChatGPT 快速崛起之后，自认为科技大国的中国亦开始急起直追，纷纷在很多平台推出属于自己的 AI 机械人，只是受限于审查机制以及人才欠缺，进度明显落后。请看报道。
综合媒体在21号报道，中国征才求职平台猎聘近期汇整资料，发现中国在过去五年对人工智慧 AI 的人才需求暴增三倍，是目前极度需要人才的领域，包括预先训练、对话机器人以及生成式的人工智慧。猎聘表示，因为请他们协助征才的厂商太多，所以公司今年还另外成立了一个新部门，专门为这些客户服务，甚至都有企业将月薪嗌到人民币的80万元。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科学保障研究院 CALSS 在去年10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目前在中国从事与 AI 有关的人数将近8万人，但是只有 0.1% 拥有博士学位，其他大都是硕士以下的学位。从2016年开始，中共国务院就极力想在战略领域发展 AI， 但是直至到2018年才有学校正式设立相关的科目。而目前中国1270所大学中有440所，大约是 35% 获得授权学校。虽然首批毕业生即将在今年迈入职场，但是由于业界的需求预估达到30万人，所以依然没办法满足。在北京清华大学去年1月制定的 AI2000 人工智慧榜单上，中国顶尖人才的数量大约只是美国的1/5，更加凸显人才的稀缺。从 CALSS 的报告中，以及美国斯坦福大学在4月公布的人工智慧指数报告来看，虽然中国自此 AI 研究论文发表数量领先全球，但是在大型语言和多媒态模型上仍然落后美国。而这方面的关键技术正是 ChatGPT 和类似人工智慧技术的基础。
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已经在4月1号起出任香港大学经管学院名誉教授，任期为3年，直至2026年的3月。请看报道。
港大经管学院网页资料显示，教职员名录已经载有马云的个人档案，他的学术范畴是管理及商业策略。简介提到，马云在杭州师范大学毕业，获得英语教育文学学士学位，曾经获得多间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包括在2018年获得香港大学颁授的名誉社会科学博士。马云公益基金会回复查询的时候亦都确认，马云在上个月收到港大的邀请，而加入港大和马云的创业经历及理念高度契合，因而接受邀请。 有港媒引述知情人士消息，指马云将会专注于同港大教学人员一起展开金融、农业同创业、创新方面的研究工作，不会有公开讲座或者是演讲安排。今年58岁的马云是浙江杭州人，在1999年创立阿里巴巴集团，建立起庞大的电商帝国，并逐步晋升为中国和亚洲富豪。2015年，马云和多家企业家共同发起创办位于杭州的湖畔大学，要打造成为比哈佛更难的著名商学院，并由马云任首任的校长，但是最终在当局施压之后招生喊停，校名就更改为湖畔创研中心。2020年的10月，马云公开批评中国金融监管机构，之后由他控制的蚂蚁集团上市计划就被叫停，阿里巴巴亦都陷入反垄断整改，马云自此减少公开露面，并在2021年底离开中国大陆，周游列国，行踪出现在日本、西班牙、澳洲和泰国等地。近期中共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马云突然出现大陆。《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说，北京当局通过退休中共官员和富豪不停地联系马云，游说原本计划由香港前往日本的马云回国，似乎想借此展示对商界的友好，希望吸引民营企业重回中国。目前尚不清楚是什么促使马云突然改变行程回到大陆，很多人猜测他是不是和北京达成了某种协议。有分析指出，北京无意推行经济体制的改革，马云再次向官方妥协，反国之后恐怕会成为笼中鸟。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下面请听新闻热点。
台海争端，中韩继续唇枪舌剑。日本众议院接恐吓信，扬言杀死岸田。脱口秀主持人宣布竞选2024总统提名。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新闻热点，我是林欣。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2号礼拜六。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南韩总统尹石月日前受访时提及台海及乌克兰议题，展现明确的立场，一次觸動中國及俄羅斯緊張神經。學者分析，依番言論除了強調尹錫悦政府外交政策框架擴大，亦可能是正在啟程訪美之前做出明確的表態。請聽報導。
韓國總統尹錫悦日前接受路透社專訪時強調，台灣議題不是單純中國與台灣之間的問題，韓國和國際社會都堅決反對試圖透過力量改變現狀的行為。他亦就援助乌克兰议题上指出，若果出现国际社会不容的状况，我国可能很难坚持只提供人道上或者经济上援助，被解读为暗示可能提供武器给乌克兰。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0号在记者会上回击，以主张两岸问题属国家内政，不容他人自悔枪声。南韩外交部罕见做出回应，说中国外交部严重外交失礼。由此中韩展开了唇枪舌战。有媒体分析认为，尹石月政府这次展现立场可能让韩中关系回到建交之前。据自由时报报道，目前中韩展开交锋后，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今日出席中国式现代化与世界蓝厅论坛时，再次就台海问题重申中国立场，表示在台湾问题上玩火者必自焚。据中央社报道，韩中这次交锋在南韩国内引起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反弹，认为尹政府太过鲁莽行事，但被视为南韩执政党国民力量真正掌权者的亲尹派核心高层。战略规划部总长李哲圭在院内对策会议上则力挺尹石月，大批中国政府官员发言无礼，认为尹石月的发言非常具常识化普遍性。他还在社群网站上发文写道，不是体格高大就等于是成年人，亦不是拥有强大经济及军事能力就能成为领导国家。呼吁跟着中方起舞的韩国在野共同民主党共同守护国家利益与国际社会的普遍价值。时事评论人谢田表示，韩国看起来是收到了一些来自美国和欧洲的压力，来自乌克兰的要求就是要韩国对乌克兰进行支持， 这个韩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使俄罗斯比较怒火，声称要加大对北韩的支持，武器上的支持来对抗南韩，这样亦会令整个朝鲜半岛局势亦突然紧张起来。而韩国仲同时担心，如果中共现在看来要可能对台湾动武的话，会导致整个半导体产业的国际供应链的断裂，所以他只是表示台湾问题很重要。他说这样一表示呢，现在看到有触动到中共的神经，所以中共开始反应过度。但这个台韩国的总统亦很强硬，他不卖中共的账，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不管怎样说，从现在的局势看来，东亚的局势呢会更加紧张起来。亨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袁茂春4月15号接受印度媒体周日卫报时表示，中共一旦对台湾动手，战争就不会仅限于台海，因为它和多个邻国有多个领土争议，尤其是印度。下周将在华府举行的美韩会谈，是否可能就台海或乌克兰议题释出信息，亦因此更受南韩舆论关注。
日本众议院20号接获恐吓信，内容声称要杀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众议院将情报告知警视厅，当局正加强警戒。请睇报道。
日本产经新闻报道，知情人士透露，这封恐吓信在20号晚9点过后发送到众议院公共关系科，信件名同内文都是我好快就要杀死日本首相。这个是日本国会短期内第二次收到恐吓信。国会相关人士透露，19号晚有另一封恐吓信发送到参议院，自称是宗教团体成员，已经在国会放置炸弹和沙林毒气。参院警务部对国会内部与周边展开搜索并加强警戒。这封恐吓信发送到参议院公共关系科，称在众院第一、第二议员会馆以及参院议员会馆大量装置了高性能炸弹及沙林毒气装置，仲称要在当地时间21号下午1点34分展开大屠杀，声称只有恐怖主义才能改变国家。这些恐吓信寄发的时机敏感，岸田4月15号到和歌山市集合其渔港普选，准备进行演说前遭人丢掷爆炸物，随后在维安人员保护下平安撤离。日媒报道，涉袭击岸田的24岁犯嫌木村龙二在2022年曾因参选不成提出国赔诉讼。木村在诉讼时批评前首相安倍晋三国状及其与旧统一教官联，而对政治现状不满。
4月20号，保守派脱口秀主持人 Lori Elder 宣布将竞选2024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请睇报道。
70岁的埃尔德在霍士新闻塔克卡尔森今夜秀节目中宣布了这一消息，并随后发布了一条推文。他写道，美国正在衰落，但这种衰落并非不可避免。我们可以进入一个新的美国黄金时代，但我们必须选择一个能将我们带到那里的领导人，这个就是我竞选总统的原因。埃尔德是一名律师，在洛杉矶中南部社区长大，曾就读于常青藤联盟大学，然后是法学院。通过做广播节目，他在保守派中拥有一批追随者，并且经常受到霍士新闻和其他保守派媒体的邀请上节目。埃尔德在2021年首次竞选公职，当时在46名希望罢免加州州长纽森的人中，他获得最多选票。埃尔德虽然是黑人，但他批评民主党的觉醒议程，黑人的命亦是命和系统性种族主义理念，使他的立场站在保守的一边。共和党方面已经宣布参加2024总统提名人竞选的有前总统唐纳德·川普、前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尼基·克利、前阿肯色州州长阿萨哈钦森和企业家维维克·拉马斯亚米。外界普遍认为佛罗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和前副总统孟克·彭斯亦会宣布加入这个行列。民主党方面则包括激进民主党作家玛丽安·威廉姆森和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侄子小罗伯特·肯尼迪。多位消息人士表示，美国总统拜登准备在下周宣布竞选连任。
好了，今天的报道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
时间好快到啦，我系罗宾，好多谢你嘅收听，拜拜。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